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46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近期修炼讲真相的体会，作者中国陕西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日。我修炼大法22年了，近10年来每次遇到宵夜都是不超过3天就过去了，可就在近期出现喉咙不适咳嗽，5天了感觉仍有不正常状态，我想是什么原因呢？修炼这么多年，身体里应该不会存留败坏物质了。师父在理性中讲，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，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。中国有句话叫行百里者半九十，意思是说走100里路要到90里才算走了一半，也就是越接近成功往往就越困难，越需要坚持。目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已经到了修炼的最关键的关键时刻了，一个人要想成功，不是在看到希望后才去坚持，只有坚持才能看到希望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你练功干什么呢？你练功是加持法轮，加持我给你下的所有这些机能和契机。我就发了一念，今天练第二套功法时把60分钟再加长30分钟，于是我头前抱轮30分钟，腹前头顶两侧抱轮各20分钟。第二天喉咙不适咳嗽消失了，我明白了，要练出晶体就要自始至终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。修炼如初出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，法在脑中装多了，任何时间都能正念正行，功练到位，讲真相就会更加顺利。以近期面对面讲真相说说自己的一点体悟。那天我请了25位亲友聚餐，当人们正在尽情享受佳肴美酒带来的欢乐时，我站起来说，今天我这个当大哥的请大家一起欢聚，这也是我们的缘分，我也借此机会为大家唱两首法轮大法的歌曲，希望大家平安健康。大家都热烈鼓掌。我唱的是师父创作的《找真相》《红尘四海》这两首歌。我在唱，亲友当中有人在用手机录像。唱完后，我就开始给大家发翻墙卡和躲过瘟疫的灵丹妙药《法轮大法好护身符》。这25人中有已经明白了真相者，他们起到了助我讲真相的作用，当时劝退了9人。刚刚过去的中秋节那天，天下着小雨，我带上90岁老同修存留的九瓶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骑车去学法小组学法。来往的路上见开轿车的，如果车的前门是开着的，我就过去问个好，你好，祝你开车平安，事事顺心。我告诉你一个最大的喜讯，瘟疫不可怕，诚念真言就得救。如果对方认同就劝退，并送上真相材料，如果拒绝就对他说，我只是希望你有个美好的未来，下回有人给你讲大法真相千万别拒绝，了解真相是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。这天面对面讲真相劝退了7人，其中4人退出入过的邪党。我就抱着慈悲心，一心一意为救人，有说共产党给他钱而不退的，也有说不好的话的，我无怨无悔，不受干扰，只有同情惋惜他们是被谎言蒙蔽欺骗了而不自知。师父传法是为了留下可贵的生命，现在众多的众生在中共邪党谎言的蒙蔽下无法真正明白法轮功真相， 我们有的同修现在仍被非法判刑，在黑牢中遭受酷刑，受煎熬。那么我就要更加精进实修救人，多救人以报施恩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一次讲真相劝退了十人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5日。同修连修大法已经有7个年头了，在讲真相救人上很主动，几乎每天都能劝3到5人三退，多时一次三退了20人。这里只讲讲那天他一次劝退10人的故事。那天中午连去学校接孙子，看时间还早，就去了远处一处洗手间，见有一个打扫卫生的中年妇女，连就给她讲真相，问她：你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吗？那妇女说：不知道呀。于是连就给她讲什么是三退，为什么要三退，讲完又讲大法真相。那人听了很高兴，说：你能不能给我们那几个干活的人也讲一讲？连说：行啊。于是打扫卫生的就冲附近几个同行招手，都过来，这有好事。于是连又给他叫来的人讲三退和大法真相。当时人来来往往，连身边已经围了不少人。连一看这么多人围着自己，心想：这不是师父让我救他们吗？不能错过了这机会。于是他大声给这些人讲三退和大法真相。开始有人对三退犹豫，不吱声。连大声说：神给你们几次机会啦？你们错过几次机会啦？这可是神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谁错过了谁后悔。现在是贪官的天下，老百姓活得多难，你们有几个人得到共产党好处了？连这一说，人们表情马上就不一样了，都说退。连就一个个记名字，记完名字就送一个刻有法轮大法好的小葫芦给对方，或送上真相小卡片，再给一份大法真相资料。不少人伸手朝他要，要结束时，一个外卖小伙子经过，连跟他说：你也三退吧，三退了你生意会更好。小伙子高兴地退了，一再说谢谢。半小时左右，连劝退了8个人，非常顺利。只有一个骑电瓶车的妇女没退，她说：我再想想。其余在场的人都退了。这时连看见近处有2个蒙古人，就走过去给他俩讲真相。那个叫巴特的小伙子痛快地三退了，女的不退，说：我们蒙古人有自己的信仰。连说：法轮大法是救度全世界人的，哪个民族都包括在内，也包括你们蒙古族。再说了，共产党有多坏你应该清楚，这个恶党收拾完新疆维族人，又收拾你们蒙古人，把蒙古课本改成汉文，不让学蒙文，这有多恶，让你们背叛祖宗，你还说他好。连这一说，那女人一下火了，大骂恶党不是个东西。她很干脆地说：我退了。旁边的蒙古小伙子说：大姨，我回去就把你给的卡片在朋友圈里发，让我朋友都知道法轮功好。这时连兜里的资料、小葫芦和小卡片都发没了，他算了一下，共计退了10个人。这时中午放学时间也到了，连赶紧往学校去接孙子。连同修的几点体会：一、平时多积累讲真相素材，明慧网上有不少讲真相的好例子和好的词句，他非常重视这些文章，多看多记，用时心里有东西。二、遇到人多的场合讲真相时，心里别紧张，一定求师父加持，稳住情绪，心态要好，退一个人给一份资料或护身符，没三退的不给，不要浪费大法资源。三、不要有怕心，这一点很关键。连说：我讲真相那个地方距派出所只有20米左右，附近到处是摄像头，但我想都不想，看都不看，心里就是救人，把众生放在心里， 我是主角，我怕傻，有师父在身边，啥事也不会有的。四，不能有欢喜心，都是师父在做，师父在帮，没有师父我啥也做不了。连说，每次讲完真相后，我都总结一下还有什么不足，哪些话没说好，下次做好。五，说话要有力度，能打动人心。连说，神给你们几次机会了，你们错过几次机会了，这可是神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谁错过了谁后悔。现在是贪官天下，老百姓活得多难，有几个人得到共产党好处了。连说这些话时是发自内心的，平和而自然，是能打动人的，效果也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。把文明慧是我们救度众生的方舟。作者西人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8日。2012年我有幸加入了法文明慧项目。八年来，虽然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，我的个人生活变得更加忙碌，但我对这个项目的投入也逐渐增长。尽管生活给我带来了种种挑战，但我还是成功的两次横穿地球，与法文明慧团队的成员见面。这些经历让我成熟了很多，也坚定了我对这个项目的决心。这些年来，我也有过一些经历，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我们项目的神圣。被明慧项目接受时，我刚进入职业市场，满怀热情。在随后的几个月里，我去了邻国一家小型有机农场工作。晚上在田里做完体力劳动后，我拿出电脑翻译文章，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。当时编辑们的反馈帮助我提高了很多。2014年我收到有关纽约法会将在5月份召开的信息，我刚刚从以前工作过的加拿大某公司拿到一笔钱，我感到很想去参加法会。然而需要面对几个挑战，一个是我必须在同年9月前往加拿大举行我的婚礼，为此我已经向雇主申请了好几个星期的假，而且由于为了参加居住国两个城市的大法讲真相活动，我已经请过了几天无薪假日。想到在此之上需要再向雇主多请几天假，我感到很不安。然而我非常坚定，想到觉者们认为地球是一类尘埃，对他来说横穿地球不是什么事，我想到圆满以后，我就会看出这一旅程其实很简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，相由心生。当我去工作的学校校长办公室时，我的心砰砰直跳。我一直告诉自己，我在做一件无比神圣的事情。正如我所料，他对我的要求感到惊讶，但他接受了。当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时，松了一口气。另一个挑战是，我若横穿地球，到了纽约却不去看家人，我的家人会觉得很奇怪。但我的假日很少，为节省时间，我决定坐飞机去纽约，然后飞往加拿大，在加拿大待了几天，然后我有幸与我们项目的成员一起开车去纽约。我仍然记得那些时刻给我很大的启发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消除了许多执着心，变得更成熟了。我与三位同修同住一个旅馆房间，在纽约法会的前一天晚上，居住国的同修提醒我，法会当天的票很难拿到。加拿大的负责人也警告我们，由于纽约有很多地方堵车，最好还是坐公交，别开车。当天晚上发正念时，我看到了两扇巨大的金色大门打开了，我就知道 我一定可以进入会场。那天一早，一位同修说他不想坐公交车，当时我不同意，而且马上开始紧张，但我马上想到了要无条件地配合其他同修，只要这样做，一切都会顺利。于是我接受了在纽约街头驾车的挑战，这在以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。由于我害怕开车，并不信任我自己，来到法会会场，我迅速地找到了居住国同修，得到了入场券，之后的一切都顺利自然地进行了。第二天，我见到了项目中的其他同修。我每天在居住国独自为项目做工作，能与他们分享一些日常生活的小经历，让我很感动，就好像我们是一家人。回纽约机场的路上，我剧烈的腹痛，一直持续到我上飞机。我认为是心性提高后，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。第二次机会是4年后，我的二儿子1岁多的时候，编辑们决定了在某国举行一次全体团队成员聚会，我非常想参加，但常人的种种表象似乎告诉我不可能，比如我的孩子半夜还需要我喂奶，我当时没有工作，经济方面不方便走这么远的路。于是我心里向师父求助，我问师父参加这次活动算不算走极端，该不该做。我丈夫平常很支持我的计划，这次他却不是那么肯定，是我们执着于金钱和亲情，还是我不具备旅行的条件呢？有一天我们开车时，我问丈夫怎么想，他表达了对此次行程的质疑，正好是发正念的时间。我闭上眼睛，双手结印，突然脑中冒出一个想法，你的钱已经给你了。我已感觉到了，似乎钱已经在我的账号上，很早以前就已经安排好了，让我参加这次会议。我决定放弃担忧，决定相信一切已经安排好了，我应该赴约，一切都会顺利。师父在《红银二段原曲》中说，修不难，心难去，几多执着何时断，都知苦海总无岸，意不坚观似山，咋出凡。因为经济问题，告诉丈夫后，我还是觉得不安，我想我应该找一份兼职工作。那时候我是全职妈妈，因为各种原因，我认为自己不能再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工作了。当欧洲团队成员都确定长途旅行去参加会议后，我也买了机票。我想，如果连我都横穿地球来参加会议，一定会给其他人更大的动力购买他们的机票。不久后，我和一位我专业的女士交谈，她向我确认，我们这个地区的需求量很大，所以即使我不是专业协会的会员，也可以从事这个领域的工作。我决定成为自雇人士。在我开始工作之前，我决定给我们地区唯一一个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人写一封邮件，向他寻求建议，并让他知道我不想和他竞争。他对我的邮件感到非常惊讶，并告诉我，他想雇佣一个兼职的人。他认为要想找到一个愿意来这个偏远地区每周工作1-2天的人是不可能的，这个职位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的，我几乎不敢相信。几个星期后，我在外边晾衣服时，我丈夫冲出来告诉我，我的账户里刚刚意外地收到了政府的一大笔钱，几乎和我去加拿大的飞机票的金额一模一样。我无言以对，师父果然安排好了一切。当一个人决定信师信法后，不计个人利益，为大法付出做事，就会有奇迹发生。师父在《红银二 师徒恩中开始。师徒不讲情，佛恩化天地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这次会议对团队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，整个运行方式都被重组，我们救度众生的力量大大的加强了。参加会议使我的参与更加坚定，让我全心投入，我也能和团队成员，特别是编辑们一起度过珍贵的时光，我们一起向内找，形成一个整体。在我参与法文明会项目的这些年里，师父让我感受到了法的力量，加强了我的信念。一开始翻译给师父的贺卡文章时，参与的人很少，工作很辛苦，但我经常能感到一股强大的能量在我头顶上盘旋，我知道这项工作神圣无比。有一年我在加拿大过年，工作到很晚很晚，我是那么的想让贺卡文章按时发表，因为师尊为我们做了那么多，我们永远也报答不了。那时没有别人帮助我。一天大约凌晨一点左右，我动了一念，凌晨两点停工，两点到了，需要翻译的文章清单还很长，仿佛无穷无尽，但是我不能停下，我开始感到非常的疲倦。我悟到，可能是因为我动的那一个想两点收工的不纯的念头，我决定忽略疲劳，继续工作。工作期间，我盘坐在床上，完工后感到腿上一股炙热的感觉，我想到这是师父鼓励我坚持努力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说，这是第一次人的机会，也是创世的目的，特别是芸芸众生无量无际，你能成为这大法的一名弟子，为什么不走好，按照大法的要求完成自己史前的誓约，正实法救众生中呢？这么看上去和在常人社会中的事很相似，可是你却是真正的在修炼，这与常人做事情的目的不同，常人要获取的东西和你是绝对不同的。修炼人要达到自己境界的提高，兑现誓约，最终达到圆满，这个目的是绝对不同的。在这项工作中，我去掉了很多执着心，如显示心、欢喜心、沮丧、个人利益等等。为了加持我自己去掉做贺卡文章时的欢喜心和显示心，我通常做一篇文章就读一首红吟。法文明会是师父留给我们救度我们一方众生的方舟，我要提醒自己不要沉迷于常人生活中的假想，我要加强我对更高肉眼看不见的事物的信仰。最近明慧网的一篇交流鼓励我增加练功时间，我的能量便随之增强了许多。通过我们的交流稿，让我们互相鼓励做得更好，一起返本归真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们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